白玉瑞一刀扎进陆小英的肚腹，他感觉着这样做不妥，应当留个活的好问他的口供，因此把宝刀又拽出来。但见陆小英柳眉紧锁，二目圆睁，顺着伤口呼呼淌血呀。奇怪的是，陆小英一没躲，二没闪，就老老实实在这等着白云瑞炸。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中有人嗷嗷喊了一嗓子，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震得白云瑞耳根子都疼啊！啊！他傻目一看，就见院中一阵大乱，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如果这个人是在半夜遇上，准保得下个跟头，长得太凶太难看了。此人身高不满五尺，就这脑袋比细不大头鬼房叔安还大着五圈，看不见人，光看这脑袋了，而且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好像个大秃瓢，风吹日晒都起了薄色呀，借着光这一照都闪闪发光，挺大个奔的头，窝口脸，一对小眼睛深嵌在额头之下，这对眼珠子滴溜圆，放出两道寒光来，眉毛一根都没了，光剩下两道肉岗子，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两个大山峰耳，下巴壳上长着一绺山羊胡，这胡子也不分半都赶了粘了，就像牛犄就一样往前撅撅着，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搭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十大帮翘尖兜跟大洒鞋。这老头眼珠子都红了，冲进屋中一看，啊，丫头，哎呦我的丫头，用单手把肚子上的伤口给捂住，而后以最快的速度从怀里头拽出个小葫芦，用嘴把葫芦盖咬下去，从里边拽出几粒丹药，把其中的一粒塞进陆小英的嘴里让他咽下去，另外几粒用手掌研碎给捂到伤口，刺啦把搭布撕开了，就给陆小英勒到肚子上了。就这个动作前前后后按钟表计算也没超过一分钟啊，陆小英算得救了。实质上云瑞这一刀扎的并不深，也没碰到要害上，如果说有危险的话，那就是怕流血过多，不然陆小英死不了。这老头这么做叫预防万一呀，他一看保了险了，这才把心放下，扭回头，眼露凶光直逼白云瑞呀、啊。 连话他都没说，砰一把抓住云瑞前心。好小子，我劈了你！把白瑞闹懵了，不知道这大脑袋老头姓字名谁，也不知道他跟面前这个白衣女子陆小英是个什么关系。没等问呢，叫人抓住了。云瑞心说，甭问，这也不是个好东西，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观其心呢，就冲他这个野劲儿非匪即盗。就凭我堂堂开封府的二品将军，我能随便叫你抓吗？云瑞就打算用劫手法破他的腕子。等白云瑞把手扬起来，掐住人家纵观尺往外一掰，哎，觉着自己不含糊，但是纹丝未动。云瑞心说，哎呦，这老家伙好棒的功夫，就凭我的手掌掰不动他。就在这一刹那，老头一阵冷笑，小白脸子，就凭你这两下还敢在圣人面前卖狂，不成你给我出去。白云瑞这乐子大了，人家一抖手像扔包一样，把玉面小达摩从屋里给撇到院里去，仗着白云瑞身子骨力变了，赶紧使了个云里翻爬，双脚一扎地，身子晃了两晃，没摔倒。还没等他站稳，那老头又跟出来了。就见这老头伸出手来，抓住白云瑞的肩头，甩腕子，又是一个跟头。云瑞又没摔倒。就这样，老头是接二连三摔了云瑞六个跟头，都没摔倒。可是到第七个，云瑞实在挺不住了，就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窄位，一屁股坐在地上。小白脸子，小猴崽子，你的根基可不浅呐，就凭我老人家出手如电，没把你给摔倒，不含糊，这回你怎么倒了？哎，今儿个我把你摔成柿饼了！哈腰就抓白云瑞。那位说，堂堂的玉面小达摩，怎么不还手啊？就任凭叫他摔吗？不，您猜错了。就凭白云瑞能不还手吗？但是无能为力，长着俩手跟没长差不多少，根本抓不着人家，也可以说就递不上手去。对面这个老者出手如电太快，使白云瑞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完全处在被动之下。当云瑞摔到地上，老头往前一根步，把双掌往空中一举，往下要砸。小达摩一闭眼，完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白云瑞想了不少事儿。第一样想到的，命保不住了。第二样不服气儿，第三样胡了八粗。云瑞心说，我是在做梦吧，这一次到南边来如同在无里雾中，这都遇上的什么事儿？胡了八粗的连个头绪都没有，就这样死了，我心实在不甘，但是还非死不可。 他把眼一闭，在这等着挨掌。突然那个白衣女人陆小英攒足了劲儿，喊了一声：慢，且慢动手。老头这掌没往下落。丫头，莫非你还给他求情不成？说话之间，陆小英一手捂着伤口，一只手扶着门框，摘摘晃晃啊，咬着牙从屋里来到院里，扑通一声跪到大脑袋老人的面前：伯父，我求您手下留情，不怨他
啊。
丫头啊，你怎么瞪眼骗人呢？明明是他用刀扎的你，我亲眼目睹，你怎么说不怨他呢？
伯父，你要就事论事，当然是他扎的，但是没有前因就引不起后果来，追其根源还是不怪他，他是误会了，一时没分出真伪，这才下了绝情。如果他把事情弄清楚，断不会对我下此毒手。
那你的意思怎么办呢？
伯父，就饶他一次吧。
嘿，哎，我真没办法呀，为了你呀，我心都操碎了，把头发都愁没了，结果还是叫我不省心，让他妈这个小白脸子欺负到这种地步，你还反过来给人家说好话，真叫我没脸见人呐。丫头，你叫我饶了他也行，你马上跟我走，迅速离开三千岛。
这
怎么，你要不跟我走，我非打死他不可。
伯父，容我有下情回禀。
你还有什么说的，说吧。
他，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呀？
他就是大名鼎鼎开封府二品的将军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白云瑞，哎，我怎么听着这个名这么耳熟啊？
他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您怎么能不熟呢？
哦哦，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是小耗子崽儿啊，吴蜀弟兄的后代，那又怎么样呢？
伯父，他可是堂堂的正人君子，这次到三仙岛是捉拿奸细为国除害，不过呢他太艺高人胆大了，就一个人深入龙潭虎穴，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伯父，您是知道的，三仙岛这个地方多险恶呀，慢说是他，就是他老师，他师爷，他的三亲六故，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都来了，恐怕也讨不出便宜去。如果伯父您要袖手不管，焉有他的小命在？
哎呀，我糊涂了，冲你这么一说，你还怪心疼他的啊？还担心他一个人有个三长两短，活该。他死不死跟咱爷们儿有什么关系？ 他爱跟谁打跟谁打，咱们不念过去的仇恨就算了。丫头，废话少说，马上收拾东西跟我离开此处，我不允许你再跟这负心之人相见。尽管这姑娘怎么哀求，老头就是不听，最后老头急眼了，列着这陆小英的膀子背着身上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就在地上坐着，这回听清楚了，心中暗想，怎么回事呢？这老头这能力怎么这么大呀？究竟他跟我父有什么勾搭连环的地方？跟开封府还有什么关系不成吗？可惜老头走得太快，什么也没问清楚。云瑞一想，算了，迟早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到了那时候再问也不晚。这回白云瑞可服气了，心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真是姜是老的辣呀。我觉着自己不含糊，我在这大脑的面前我一无是处，干脆伸不出手来，可笑可笑啊！将来有机会我得好好学能耐呀、啊。怪不得我三哥徐良旁敲侧击老刺激我，的确我是有点不虚心呢、啊。我得跟我三哥学，抽个空就得下苦功，不然就得人前丢丑啊。想到这，云瑞站起来，把屁股上的尘土打了一掸，满面羞愧，冲着少主人公孙阳一抱拳：“少爷，你全看见了，我本想缉拿凶手，给你家书童报仇，但是我这两下子白给呀，无能为力，插一插把我这条命给搭上。现在我算做到最大的努力了，对不起，告辞了。”公孙娘一看，可不是他们的，刚才发生的事儿把自己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因为自己是个念书的书生，更伸不上手去了。既然你管不了，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公孙阳说了好些好话，又拿出200两白银来赠送给白云瑞，云瑞是执意谢绝，就这样离开公孙的家。公孙阳他爹到琼州去报案，官府怎么派人，怎么了结这条人命案，咱不必细说，单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瑞急冲冲回到招商店，把自己的东西应用之物收拾收拾，心里的一盘算，哎，不管怎么说，我喝出破头撞金钟，我也到一趟3000贯。怎么那么厉害？他吃人呐、啊，就是把我吃了，我也去看看，不然这一趟我到3000岛不白来了吗？云瑞想到这儿，把电饭账算了，问明了方向，这才起身。前文书咱们说了，那个使船的向白云瑞介绍过，这3000岛上最高的一座山叫天柱山，翻过这家大山就是3000贯。云瑞就捋着这个方向走的，那快劲儿就甭提了。一路之上无心观看风景啊，在日头往西一转的时候，果然翻过天柱山，望眼前一瞅， 绿瓦红墙，果然有一座庙宇。风吹金鸟铃，发出刚啷刚啷的声音。雨露一听到了，哎呀，我以为三仙观还不定多远呢，闹了半天就在眼前。心里说准备战斗，准备玩命。他进了树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稍微喘了喘气，把刀背好了，应用之物检点检点，把小包裹往腰上一别，迈大步出树林奔庙。等来到山门这儿，抬头一看，真是一块横匾，上的三个金字，三仙观。哦，就这儿啊。背不住金灯剑客夏虽良、卧佛昆仑僧这些狂徒都在此处。云瑞一想，我要偷着进去显得怕他们，干脆光明正大我叫门，我宁愿叫你们打死也不能叫你们给我吓住，那才是堂堂的上三门的少门长。白云瑞又上来狂劲儿了，来到角门这，啪啪啪啪，开门，开门来！砸了半天，里头没人回答。云瑞一皱眉，心说这时候天还亮着呢，怎么没人开门呢？莫非戏耍我不成吗？他正要动怒，就听见里边踢了踏拉有脚步的声音。怎么还踢了踏拉呢？闹了半天里边这人啊，还没来得及穿上鞋呢，拖着鞋出来的。当当当当来了。哎呀，哎呀，说不睡不睡，这一觉还睡着了。谁啊？我。您是哪位呀？开开门再说。啊，好好好，我您这脾气怎么这么大，这么横呢？这犯得上吗？我也没惹着您。等等，稀了哗了，咔嘣，门开了。白云瑞以防万一，往后噔噔噔倒退几步，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就拽出一尺多长来。结果云瑞往里边一看呢，开门的是个破老道，看年纪不到三十岁，这张脸呢大概有半年没洗了，呲嘛呼都多长，叫人瞅这恶心劲儿就甭提了，满身的酒气，摘摘晃晃的，开开门，捏斜着眼看看。哎，无量天尊，我施主有事儿吗？云瑞望他身后一看，空无一人，这才把心放下，把宝刀还鞘。啊，请问，这是三仙观吗？那还错得了吗？金字牌匾，您抬起头来搂搂。白瑞心说，既是三仙观，怎么这么肃静？莫非我跟我三哥徐良判断失误，金灯剑客夏随良等人压根儿就没上这儿来，合着三仙岛我扑空了。云瑞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得弄个水落石出。怎么办呢？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啊啊！我乃是游山逛景之人，走到贵地，识迷了方向，我打算问问路，顺便讨口水喝。啊啊！无量天尊，我这才听明白，我说你喝水也好，问路也好，干什么脾气那么大呀？
把我吓得可不轻。你请进来，请进来吧。
说话指手相让，云瑞就进了三仙观了。这小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可也没锁，把他让进贺修恩。云瑞进屋就一提鼻子，和这屋一点卫生也不讲究，别的倒甭说，这地下没有下脚之地，桌子椅子横的竖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而且这地连扫都不扫，一股怪味刺鼻。云瑞勉强找个地方坐下了，就见小老道拿个破抹布还紧蹭，他要不擦还干净点，是越蹭越埋汰。云瑞把鼻子堵上，喂喂喂喂，我道士，你先别擦了，我问你点事儿。看老爷不来客人，冷不丁来一个，我也得收拾收拾，表示礼貌。您不是想喝水吗？您等等我去给您整水去。一会儿他拿个破瓢晃晃悠悠弄了半瓢水，云瑞一瞅这瓢，心说这是瓢啊，我的天，可别骂人了，这水比毒药都差不多。云瑞一看就满了，一口都没喝。小老道乐了，怎么，你是不是嫌我埋汰呀？嘿呀，有道是不干不净啊，吃了没病。您不喝，我可喝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您不是说打听道吗？就请您问吧。云瑞心说，这小子是跟我装蒜的还是真的？干脆我一定打破砂锅要问到底。